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想要跟各位讨论一个议题。这个议题就是说，有人认为说，在《阿含经》里面是没有如来藏的，而且认为说这个如来藏，它是大乘佛法的后期啊。他才发展起来了，而且也认为啊，念佛法门呢，也是在大乘佛法后期有了佛像之后才流行起来的，甚至说这如来藏的法义呢，是大乘后期啊，就是秘密大乘那个时候才发展起来的。可是呢，其实这样子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我们来看看，这位大法师他也是台湾佛教界有名的学问僧我们来看看他对这方面他的主张。如来藏就是如来，涅槃界与法界是如来，也就是如的译名。这是修念佛如来观行者的境界，如来藏具有三摄圣相，就是佛，是定者，观行者所见，众生不能见，也就因此名为如来藏了。这位大法师呢，他就认为说，这个如来藏其实它有很多的名称，也可以叫如来，也可以是涅槃界。法界或是称为如，所以这句话他是对的。可是他认为说，这是观行者，念佛观行者，他才能够这个见的境界，而且认为说，因为他所主张是念佛法门是后来发展的，所以说如果单纯说，如来藏是念佛观行者他所实证是说得通的，可是如果说他主张说，因为念佛法门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所以说也代表如来藏也是后期发展出来的，那这样的意思呢，就是错了。那我们看看在《阿含经》里面，其实就有很多法义呢，就是在念如来，也是在念佛，其实也是在念如来藏啊。只是说，在阿含里面呢，他用的言语非常的简洁，很简短，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这个《阿含经》里面呢说的内容，其实说的就是念佛法门啊。他们有一种错的见解，认为说，《阿含经》里面说到的东西，如果是有个名相，那就是一个名相而已。他不认为说，其实那个一个名相就代表非常多的法义啊。我们可以想想看，佛陀的弟子如果听到佛陀很简略的说法，难道他们不会心中升起疑问，想要弄清楚吗？如果经典里面结集出来的名相或是语言非常的简略其实代表的不是简略这件事情，而是代表的佛陀已经具足宣说相关的法义，只是因为内容非常的庞大，而且内意义非常的深远，没有办法很简单的来说明，所以就提到名相来作为代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四部阿含的篇幅其实不大，可是大乘经典的篇幅是阿含经的数百倍所以说，要把数百倍、数千倍的大乘法义全部放进阿含，那样的结局，要把它编纂起来非常困难。所以声闻人就把 他们声闻法的部分呢，把它解析起来比较清楚。可是对于大乘法义呢，他们不大了解的呢，因为念心所依也不能成就嘛，就简略的提到意识意识，代表说他们也有阶级道啊。所以说，在阿含经里面，被声闻人阶级道的内容都是很重要的内容，而且是很多是大乘法，而且也代表佛陀已经具足宣说了，只是声闻人不了解而已。好，那我们看看在阿含经里面有哪些是谈念佛法门的，我们看一下。舍利子，白衣圣弟子，云何得是真上心？现法乐居，亦不难得。白衣圣弟子，念如来，彼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明行成为善事，世间解无上事，道法欲天人师，号佛重用。如是念如来已，若有恶欲，即便得灭。心中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气，亦复得灭。白衣圣弟子，攀缘如来，心净得喜。若有恶欲，即便得灭。心中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气，亦复得灭。白衣圣弟子，得第一正上心，现法乐居，亦不难得。啊，这是《中阿含经》卷三十就提到。白衣圣弟子啊，什么叫白衣圣弟子？白衣圣弟子就是菩萨。然后这些白衣圣弟子怎样来获得四种真上心法呢？这四种真上心法其实就是念佛、法、身，还有圣戒不坏，就是四不坏性。也就是说，如果一位菩萨能够好好的把是不坏性放在心中，那他很容易就可以证果了，成为白衣圣弟子。所以说，是不坏性里面的这个佛啊，其实就是如来。所以要念如来，要攀缘如来。可是念如来、攀缘如来，不是只有啊一个如来这样的意思而已啊。它还包含的佛陀他有十号啊，所以他也是世间解，也是明行足，也是无上士，种种的名号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念如来呢，或是念佛呢，其实本身就要思维佛法的内涵是什么，佛陀成就了哪些法嘛。所以在阿含里面其实都已经把念佛法门把它讲出来了，而且把它的总纲提示出来。所以任何的佛弟子呢，如果想要获得真上心，获得种种的正量呢，那必须要依于念佛法门啊。所以学佛其实在学习佛陀啊。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已经在说明念佛法门了。那其实还有，我们继续看看这个内容。世尊叹曰：“善哉善哉，首长者，汝人以如法摄于大众，又以如门摄于大众，以如因缘摄于大众。首长者，其实我们在前面几集啊，也跟各位介绍过。”阿含经里面有公案啊，而首长者这位长者呢，其实他以如法、如门、如因缘来摄于大众呢。其实他是一直公案没错，而且代表他是大圣，而且其实他也代表念佛法门。也就是说，在念佛法门啊，他可以实证佛法的。它可以让人体就念佛，也可以实相念佛啊。所以这里通通在表达一种念佛法门。所以如法、如门、如因缘， 虽然只用一个如来代表如来，代表如来藏，代表佛，可是它所代表的意涵呢，是非常多的，它有包含非常多的法义在里面。只是声闻人就很简略的把它阶级成如门、如法、如因缘而已啊。所以说，这个所长者呢，就以如法、如门、如因缘呢，在他回家的路上呢，在门外、门中、门内，通通度化他所遭遇的一切众生啊。所以才让他的这一些有因缘的这些佛弟子呢，都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说，忉利天主呢，还在善法堂里面召开这个会议，来赞叹首长者。所以显然，首长者他的如法、如门、如因缘，其实说的就是念佛法门呐、只是说，如果没有实证者呢，对什么是如法、如门、如因缘呢？不能了解，哎，可是如果一个人能够了解，原来念佛法门是什么，体就念佛是什么，实相念佛是什么，其实他就知道说，原来这个如法如门如因缘，说的就是念佛法门。然后呢，念佛法门可以广度一切有缘众生所以当然也可以让人天炽盛所以。大圣的法义里面呢，念佛法门也不是只是一般人所说的他就是老人家修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已，不是这样子。他甚至可以跟禅门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平时导师有一本著作叫做《禅境圆融》，就是禅宗跟净土法门，其实它是可以圆融在一起的。只是这样的理解呢，很少人能够有可是，在《阿含经》里面，这个首长者的如法、如门、如因缘呢，所说的其实就是禅境圆融的内容只是文字非常的简略，只是如此而已那我们继续看佛告世事难题。若见如来，若不见；若见斯是比丘，若不见，汝当随时修于六念。何等为六？当念如来法身是自所持戒，自所行思，即念诸天。其实这段经文说的那就更普遍我相信有读过。阿含的或者修学大圣的，通通不管大小圣，全部都知道六念法：念佛、念法、念僧、念思、念戒、念天。这个六念法门呢，其实第一个就是念佛。那念佛除了念佛之外，还要念佛相关的思号，还有他的法嘛。那也会念他的圣众他怎么样？这个。组织僧团然后来利益大众怎样谈戒谈布施来谈三界六道里面的人天之道。所以这一些全部都是我们大乘佛法里面非常重要的法门只是声闻人一说，就好像变成声闻法而已。可是其实它也是大乘法，它也是念佛法门。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有非常多的内容，通通都是念佛法门。所以六念法呢，其实它也是念佛法门只是用这个角度去诠释的人呢比较少而已。可是真正能够体就念佛，这个实相念佛的菩萨呢，一读一定知道这个也是念佛法门其实也是大圣所以说，在阿里面谈到大圣呢，其实是非常多，各位如果这个有兴趣呢，可以去翻阅，在阿里面谈到六念法的非常多， 所以就可以知道阿含里面谈念佛呢是非常广的，绝对不是后期呢，才有所谓的念佛法门啊。那也不是说那如来藏是因为一般众生看不到，它才叫如来藏。其实如来藏这个法，它也没有藏起来，也不是众生无法看到，而是因为众生没有般若的知见，没有修学佛法的善根因缘，没有那个功夫，没有那个知见，没有那个定力，所以他不能见而已啊。可是如果有心想要实证如来藏，如来藏并不是那么困难，可是要实证之前一定要先相信有第八识如来藏存在。如果不相信有第八识如来藏，他就不可能去努力把那个因缘收集起来嘛。那因缘不收集，那当然不能得啊。所以如来藏这个法呢，绝对不能轻易的去否定它。否定第八识如来藏，等于把自己置外于佛法啊。好，那我们看看后面这个法是怎么说。在一般修行瑜伽的实行中，念佛观兴盛起来。西元五世纪初，姚琴鸠摩罗什所译的《思维要略法》，东晋佛陀跋陀罗所译的《观佛三昧海经》，宋昙摩密多所译的《五门禅经要用法》等，都说到念佛见佛。当时的佛教界，声闻佛法与大乘佛法由于佛像的流行，而观佛见佛的法门正或浅或深的在流行，这还是代表声闻行与初期大乘行，而与后期大乘如来藏说相结合的。这个意思呢，他就在表达啦，这位道法师在那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就在表达一种错误的见解。他认为念佛法门其实是在瑜伽行派之后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因为瑜伽行派之后呢，那个时候开始有佛像，而且佛像也开始流行起来了。所以他认为如来藏呢，其实就是把声闻法、大乘法的初期跟后期呢，把它怎么样，把它相结合而已。所以他认为念佛法门是后来，在瑜伽行派之后才流行起来的。然后依于这样子来说，如来藏其实也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才跟前面的连接起来。可是这样的见解完全错误，因为呢，佛法我们前面刚刚已经举了好几部经，就已经在证明。其实六念法，如门如法如因缘，甚至所谓的四不坏性，全部都是念佛法门。所以已经可以证明，其实念佛法门早在阿含时期啊，佛陀住世的时候就已经宣说非常多喽。如来藏其实也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非常广泛的这个教导啦。所以佛陀的教导里面呢，念佛法门是一个根本的法门啊。所以说，这位大法师呢，以错误的历史观来解释佛教，来解释佛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其实在阿含里面呢，大小乘全部都讲完了，只是适用各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不同时代的众生呢，取用不同的部分而已嘛。所以说，念佛法门或是如来藏都不是后期才发展出来的啊。我们看看，在阿含经里面也有段经文更清楚的来说明啊，如来藏本来就在阿含里面就已经有了。佛告仙尼：色是常耶？为无常耶？答言：无常。 世尊复问：仙尼，若无常者是苦也？答言：是苦。世尊复问仙尼：若无常苦是变异法，多闻圣弟子临于中见我，亦我相在佛？答言：佛也。世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这是《杂含经》卷五里面的、啊、哦。这个仙尼其实他是个、啊、外道。那佛陀就跟这个仙尼呢，见了面，然后就问起了法啦。那这个仙尼外道呢，其实他算是有善根的，所以佛陀才愿意跟他谈啊，有关于如来这件事情。所以佛陀就开始来帮助这个仙尼啊，这个外道呢，能够了解呢什么叫做如来。可是我们要先知道、哦、仙尼是外道哦。那显然呢，佛陀在跟仙尼外道在谈论如来的时候，所谈论的其实也是谈仙尼的如来。那既然仙尼是外道了，那显然他还没有成佛啊，所以显然在谈这个如来的时候，所谈的如来就叫做如来藏，因为他不是究竟果位的如来无垢识。那这里就佛陀就先引导这个仙尼呢，来了解色它的特性是什么，五蕴里面的色法它的特性是什么。所以就问到说，那你认为色法是常还是无常啊？仙尼问到说，当然是无常啊，因为所有世间的物质都会毁坏啊，然后又出生又毁坏，又出生又毁坏，那它的特性，所以当然是无常啊。那接着就说，那它是苦，它是不是苦啊？它是不是会变化啊？那变化是不是苦哦？那当然是苦哦。啊，那接着就会问说，那它是无常，是苦，然后呢？那在这里面能够看到我，或是意义我，然后看到这个我跟色法相在的问题吗？就他们会合在一起吗？我跟这个色法会合在一起吗？这里的我其实所代表的就是如来藏啦，其实也是如来啊。所以我们说五蕴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呢，它是大乘法。其实所说也就是在谈如来藏它的存在跟五蕴的如何不同，来区分之间的差异啊。所以显然这个部分就是啊如来藏啊，特别是大乘法的讨论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谢各位菩萨的收看，阿弥陀佛。